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约书亚记整体的划分，一到十二章是讲到征战迦南，十三章到二十四章是分地，每个支派得到神所赐他们的地。我们今天要看十三章到十九章，在这个大的段落中，小段落的划分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支派从十三章到十九章分得他们的土地。以色列人可以得到土地，乃是因为上帝的应许。这个应许起初就有，神对亚伯拉罕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而这个应许不断地在先祖的人生当中响应。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上帝不断地对他们来重申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到了约书亚记，一切全部都实现了。他们不单打仗得胜，而且还可以分得上帝所赐他们的土地。迦南地是神的应许，他们的征战是顺服神，顺服神获得神所赐他们的土地，并非是因为征战才得到，关键是在乎神的应许，而征战是相信而顺服的行动。十三章一节，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十一章结尾，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大规模的战争，重要的城市已经被攻下来，那些小的诸王已经被一一的击败。可以说，迦南地重大的城市、重大的族群已经被打败，有的已经被赶杀殆尽。因为他们罪有应得，他们的罪恶玷污了迦南地，神借着以色列人的攻打这样的战争来进行公义的审判，将罪恶、将罪人一并除去。我们又看到这里说还有许多未得之地，这些未得之地呢，是说有一些小的城市、小的群体还没有完全征战结束，这些未得之地留给了各个支派，让这些支派呢去继续的征战。因为约书亚这个时间已经年纪老迈，剩下的征战的工作留给每个支派或者众支派协力的将余剩的小的城市、余剩小的族群一一的击破。我们同时也可以晓得，实际上在后来的历史的发展中，其他的各个支派并没有赶出那些迦南人小的族群，也没有继续的征战。那后果呢？是迦南人的宗教、文化、性的败坏、各样的道德的瑕疵卷土重来，对以色列来是致命性的。虽然剩下的地很少，族群很少，但是罪恶的力量是完全不可以忽视的。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境和基述人的全地，从埃及前的西葛河往北，直到以格伦的境界，就算迦南人之地，有非利士人五个首领所管的加萨人、亚什突人、亚什基伦人、加特人、以格伦人之地，并有南方亚卫人之地，又有迦南人的全地，并属西顿的人米亚拉到亚佛，直到亚摩利人的境界，还有加巴勒人之地，并向日出泉的利巴内，就是从黑门山根的巴利加德，直到哈马口，山地一切的居民，从黎巴嫩直到米斯利弗马因，就是所有的希顿人，我必在以色列面前赶他们出去。 征战远远还没有结束。虽然大规模的战争已经结束，但是小规模的战争还要继续。征战的主题并没有因为十二章结束就到此为止。我们今天不要认为耶稣基督已经把魔鬼的宝座砸得稀巴烂，耶稣基督已经摧毁了魔鬼的权势，我们就不需要征战了，并不是。耶稣也留给我们很多的未得之地，战场的主动权耶稣基督已经得胜，已经斩断了魔鬼对我们的捆绑，斩断了死亡的锁链，斩断了罪对我们的奴役的权势。可是还留下许多的未被攻破的罪的恶习，耶稣基督并没有给我们挪走，让我们站在属灵战场的主动场中继续的去征战。我们很多时候懒惰，不想去征战，愿意享受安逸，愿意享受幸福，在安乐窝里面。古话不是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吗？基督徒停止征战的话，就会让罪卷土重来。基督徒停止征战，就让罪再一次可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基督徒不再征战的话，所有的产业也会被夺去的。因此第一节就说还有许多未得之地，这些未得之地还很多，人还很多，还需要去征战。神也应许说，我必在以色列面前把他们赶出去赶出去。大的征战已经结束，不代表征战彻底的停止。停止征战的话，就会容让罪卷土重来，继续的来破坏我们所用的产业。你看我们信主了，但是我们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们已经在主里面，可是许许多多的问题还在生活中不断的出现。我们看到家庭里面夫妻关系的糟糕，我们看到对儿女的养育也是很糟糕的，我们在工作的领域当中常常无法去实践基督教的信仰，无法去实践基督教的伦理观和工作观，无法去实践。为什么？那是我们要征战的地方，征战的地方。我们的家庭若不靠着上帝用话语去征战的话，我们的家庭就会被罪、被这个世界一点一点的夺走、吃掉。如果我们不靠着神的话语把儿女从这个世界夺回来的话，我们的儿女也会慢慢的、慢慢的被这个世界吃掉的。但是我们却不以为然，我们还抱怨说，怎么问题那么多呀？不是信上帝了吗？问题应该全部解决，为什么还没有解决？其实神已经解决了问题的主要的核心，已经把魔鬼的宝座砸得稀巴烂，已经把罪的权势斩断，已经使我们属于他，这些已经是事实。但是神还是让我们在世上有未得之地，这个未得之地就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产业，我们的家庭，包括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所用的财物、我们的工作，这些都是未得之地。因此我们还需要在这些未得之地的持有的过程当中去征战，不去征战的话必然会被卷土重来，不去征战的话，我们最终连有的也会被夺走，连没有的就不可能再拥有了。因此弟兄姐妹，神已经在属灵的战场当中得胜，绝对已经得胜，但是还给我们征战的命令、征战的工作， 还要继续的去征战呢。所以不要停止征战，看看我们那些未得之地，我们的配偶为什么和配偶争吵？因为自己里面还有未得之地，那里还住着罪恶的宝座，那里还有罪恶的影子，那里还有罪恶的余力在里面，没有去征战。为什么孩子总是不顺服？因为孩子本身就是我们的未得之地，应许是真实的，神要做我们和我们后裔的神，但是我们需要去征战，用神的话教导孩子秉公行义。不去征战，我们所有的产业，所有的一切会慢慢的被吞噬掉的。你只管照我所吩咐，将地占就分给以色列人为业。分得产业是很重要的，每一个支派分得产业是意味着上帝应许的成就。神的应许几百年，对亚伯拉罕、对以撒、对雅各不断的重申这个应许，也透过摩西不断的重申这样的应许，要把以色列人带到流奶与蜜之地。迦南地有奶和蜜吗？迦南地是圣洁之地吗？不是，罪恶之地。透过征战的结果，把罪人、把罪恶一并除去。因为迦南族的这些人，他们的罪恶玷污了迦南地。只有把罪恶赶出去，迦南地才能够流奶与蜜。神给我们的都是好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去征战，把那些贫瘠的荒芜的土地透过神话语的实践变成流奶与蜜的地方。我们的家庭也是好的，但是家庭被罪恶所入侵的时候，被自私、被世界的法则入侵的时候，这个家庭不是流奶与蜜之地，而是黑暗、贪婪、自私，同床异梦，孩子的悖逆。如果不去征服的话，不去改变这种现状的话，家里面不可能流奶与蜜，也不可能充满天堂的味道，只能嗅到地狱的恶臭。因此我们要明白，产业是上帝的应许，应许的成就。迦南地它是具有预表性的，预表基督徒要得到永恒的产业，永恒的产业。为什么它是一个预表啊？它能给以色列人带来安息，当然这个安息不是永远的，这个安息只是一个模型，是一个影儿，它的实体是指向只有在基督里才有安息，只有在基督所带来的那个永恒的产业，新天新地，人才会有真正的安息。我们也看到迦南地在以色列人的掌管之下，有一天也会失去的，它就是一个影儿嘛。但是将来神给我们的新天新地永远都不会失去的，那里没有痛苦，没有眼泪，那里没有罪恶，那里再也不需要征战，那个才是永恒的安息之地。因此迦南地是一个模型，是一个影儿，是指向将来稳固的不变的那个永恒的产业。所以在13章到19章，每个支派都分配了他们的产业，拥有产业是一件令人喜乐的事情。因为期盼第一代人因为不信没有资格进入，第二代人起初也悖逆，后来被教导和约书亚共同征战，以至于得胜。这是征战的战果，上帝的赏赐，神的恩典。我们回到创世纪，神起初把整个世界都交给了始祖亚当，全部都是他们的，他们应该治理生养，他们应该统管全地， 可诗文发现始祖亚当经不住诱骗，经不住试探，失丧了这一个产业，等于在亚当之下所有的人都失去了上帝所给的产业，有了罪吗？就失去了。我们后来又看到上帝赐下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让他成为我们至近的亲属，成为属产业者。凡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不单解决了罪，也恢复了我们从前所失去的产业。凡是进到耶稣基督里的人，就得到永生，得到应许，得到稳固的产业。彼得前书说，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为什么在彼得前书形容说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天上的基业呢？迦南地会朽坏，会玷污，会衰残，但是基督所带来的产业是天上的，是永恒的，是圣洁的，是不会被玷污的，是不会衰残的。迦南地它只是一个影儿，它最终是要指向将来天上永恒的基业。因此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是有产业的，这个产业是永恒的，不会随着历史的进程而消失，埋在脚下。我们看到许多的考古的发现都是在地底下，朝代越久，在地下面就埋得越深。所以当挖掘或者建筑楼房的时候，会挖到过去城市的遗址。这个世界上每一个朝代，每一个国家，有一天都会成为地下所埋葬之物，会失去的。并且以色列人所有的迦南地也会因着他们的犯罪被玷污，会衰残，会失去的。可是天上的基业是永远不变的，因为那个基业是永恒的，里面没有世俗，里面没有罪恶，里面没有撒旦的掌权、试探和诱惑，一概都没有。所以彼得前书就是说，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天上的基业。我们是有产业的人，我们的产业是不变的。这个世界你拥有再多，根本不能够带进永恒啊！拥有再多，也不能够带进天堂一砖一瓦。所以对于地上的产业，地上的产业所投入的精力不能超过天上的产业，因为你投资在地上，有一天全部都会消失，全部都会化为无有，而天上的产业，永久的、不变的、不会消失的、不会因为金融危机而贬值的。可是在地上的产业，我们需要殷勤的去征战，保守神给我们地上的产业。但是要记住，地上的产业会朽坏，会被罪恶玷污，会衰残的。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说，因为你们确实知道，无论是淫乱的、玷污、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污秽的。得到产业的人需要做什么呀？需要圣洁。应许是不变的，但是得产业的人需要圣洁，需要征战。一个人拥有产业，但是他里面充满罪恶，无法证明他是拥有产业的人。因为继承产业的那个保证凭据是什么呢？圣灵。以弗所书说，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你真的拥有天上的产业吗？如果有的话，圣灵在我们里面，如果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不会引导我们活在罪恶、肉体的情欲、世界的法则中。 如果我们活在情欲当中，淫乱无秽贪心，根本不追求圣洁，从来不思想真理，我们与产业是无份的，是不可能将来会分得产业，也不可能拥有将来天上的基业，丝毫的权利都是没有的。圣灵来的工作是做圣洁的工作，圣洁，圣灵的工作是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圣灵的工作是让我们更多的认识基督，圣灵的工作使我们更加丰富的来活在神的统治和引导里面。你怎么判断将来你会继承天上的产业呢？你如何判断分得产业的时候你是有份的？就确定圣灵是否在我里面。如果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话，淫乱的事、污秽的事、贪心的事、情欲的事，会靠着圣灵去征战的。从来不征战的基督徒，从来不厌恶罪恶的基督徒，从来不撇去罪恶的人，与基督和神的国是无分的。不是说我们要达到完全呀，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完全，而说不断的去征战，不断的去抛去罪恶，不断的追求圣洁，从信主到离开这个世界，是不停的征战，直到我们离世。这些征战的现象不是我们的意志的问题，而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思想真理、爱慕真理、遵行真理，与罪恶征战，势不两立。七节，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九个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为业。十三章从第八节到33节是讲到分配约旦河东支派，就是马拿西支派，还有加德，还有马拿西半个支派的土地啊，流便支派，他们所分得的土地是约旦河东的。从14章一直到19章结束，是分配约旦河西的土地，每一个支派都得到神给他们的土地，每一个支派都拥有神对他们的赏赐，无一例外啊，每个支派都有。但是呢，利未支派没有分得，因为利未支派是分散在各个支派中，我们后面会讲到利未支派。今天我们要想的是什么呀？我们为什么可以得到产业？是因为神的恩典，一定会得到天上的产业的。在得到天上的产业这个应许啊真实的之前，我要明白一件事情：我里面有没有圣灵啊？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如果有圣灵的话，一定会得到将来的产业。但是要明白一件事情：圣灵做什么工作呀？让我们爱慕真理，荣耀基督，高举基督。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就是愚昧的；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根本不会思考和爱慕真理。请问的是，我们都在说将来必享受神的同在，将来必进入新天新地，将来必继承那不朽坏的产业。问题是，我离开罪恶吗？我远离罪恶吗？我以罪恶去征战吗？不要说过去我征战过，现在我不征战了，难道圣灵过去在，现在不在吗？不是的，圣灵既然是得救的凭据，就永远内住在我的里面。过去征战，现在征战，将来征战，在每一个时刻不断的去征战，这才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真实。或者你说我不认同啊，我过去努力征战，现在软弱不再征战了，我以后也不再征战，根本不是基督徒。圣灵在里面，过去如何，现在还是如何，圣灵像耶稣基督一样，昔在今在永在，他不会在某个时刻消失，某一个时刻离开的。既然是得救的凭据，永远在我们里面。 圣灵在你里面吗？如果在你里面的话，你会从不爱慕真理到爱慕真理，不爱基督到爱基督，不恨恶罪恶到恨恶罪恶，不去征战与罪为伍到现在与罪征战，并且与罪势不两立。所以弟兄姐妹，得产业是真实的，得基业是真实，每个人都如此告白。可是我们征战吗？我们与罪势不两立吗？我们真的爱慕真理吗？如果爱慕真理，不断的爱慕，持续的爱慕，持续的追求，意味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与基督和神的国是有份的。如果我们常常活在淫乱、败坏、自私，从来不想的征战，也没有对任何对真理的兴致的话，我们与基督神的国是无份的，不可能分得土地，不可能继承产业。迦南地不过是将来不朽坏产业的影儿、模型和预表。我们今天真的在基督里继承产业吗？如果继承产业的话，我们与罪征战；如果继承产业，我们在地上失去房产、失去金钱、失去一切，仍然有安慰和力量，因为地上的都会过去，而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天上的基业永远为我们存留。当我们在地上绝望痛苦的时候，所仰望的是将来天上的基业，不是地上的基业。地上的基业总会过去的。那么今天你来好好的思想，你真的拥有圣灵吗？你真的拥有基业的凭据吗？你真的与罪恶征战吗？你真的不断的与罪恶征战吗？如果是，感谢主，我们不但有圣灵，还将来会继承基业。如果没有，岂不悲惨？求主可怜我们，使我们在主的恩典中继承基业，在主的恩典中离开罪恶，在主的恩典中不断的去征战，直到主来。天父，来感谢你，我们是愚不可及的罪人，我们需要主的话语，我们在恩典中继承了你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还没有得到，还在期盼，还在盼望将来会拥有。拥有产的凭据乃是你给我们的圣灵，若没有圣灵，无一人可以相信你，若无圣灵，人也不可能认识你。主啊，使我们可以拥有得基业的凭据，这样的真实的确据在生命中，并且靠着圣灵不断的离弃罪恶，追求圣洁。主啊，帮我们胜过一切。主啊，帮我们远离罪恶，帮助我们，使我们轻看今生，盼望来世。愿主加力量给我们，奉主的名祷告，阿门。